要认为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我今天认为它是不对的，我怎么样鸡蛋里面也可以挑出骨头来。所以这一切法都是唯识，就是这样子。你四心分别，你要分别就随你的意愿啊。就像苏格拉底的那个最有名的 Paradise 那个矛盾说，我抓一个东西在我手上，我问你，禅宗有这个例子啊，我一脚跨在门内，一脚跨在门外，问你说，我是在门内还是在门外？可以细把门给关起来，关起来，当场把你截成两截。请问你在门内还是门外？你是死人，你不在门内，也不在门外，你人马上做两截。你老是喜欢玩这种游戏哦，真的最后的戏后，我们绝对不能落在文字相上，以为这样参，参什么？这样子就是告诉你要堵住你的意识分别，了解你一切言说无非就是事。了解一切都是事，你心头还照做个鬼？你照做来看看，一照做就好的戏，是不是这样子？堵到你意识不生，当你意识不生时，我在哪里？其实堵截意识，不为就为了要去悟一个无我无我所吗？对不对？啊，为了悟无我无我所，断胳膊干什么？被人砍掉指头干什么？对不对？去斩猫干什么？去劈佛干什么？我不是说这些大德这样做不对，这种教学都有它的善巧。可是所有的善巧，我们要问指归处是什么？请问禅宗要我们悟的东西，跟教下要悟的东西，难道是两件事吗？难道是两件事吗？每个大老师的方法不同嘛，哪有两件事？宗门教下何需要变到像现在这个样子？你在教下如，在宗门如。哪有一法不归法性？了解吗？所以意识跟离心意识其实不二。为什么不二？圣跟凡皆是两边，有无两边，常无常两边，善不善两边，一切法一说就两边，对不对？告诉你，离明眼处，处也无。就是要你连中道也不立，不要又另立一个中道高过于真俗二谛，这些都是我们的习气。善观察这样的习气，才能够入这个味道。所以呢，我是一，众是无，一不做无，五不做一。如果五法当中有一法不合合，请问谁做主？色比较大，还是受比较大，还是想比较大，还是行比较大，还是事比较大？里面只要有一个不合顺，对不对？一个持不同的意见，一个不合合，请问我能做主吗？你以为我在决定色受想行识，可能呢单独一个色法就可以改变你的意见，对不对？那色受最大了，可是色有的时候不是最大，对不对？受最大，有的时候想最大，有的时候造作最大，有的时候四心分别最大，就看拿什么当挂帅。这些东西无非都是寡霸掌，即寡霸掌，你随便拿哪一颗肉粽拿起来，一法就是全部，是不是？你不拿霸掌，你的寡爱的杖头啊，就是所有的那个绑粽子的那个的什么呀？啊，绳啊，那个绳子啊，对不对？绳子最后打个结嘛。最后你不是握在这个结上，这个结就是什么？这个结就是法执，对不对？一切法通通包了，给它打结，这叫结石，对不对？结石一放，肉掌不是要你刮，刮了手会酸，肉掌是包好了吼，过来给拆开，然后夹夹的放上个放掉，没有来也没有去，但是也有来也有去，是不是这样子？你怎么说怎么也对。但是你没有悟的话呢，怎么说怎么也都不对。问题你是不是执着？我们其实在宗门教下谈的就是这个意思。光是一个一啊，我是一，众是五，一不做五，五不做一，那个做的意思是造作，也就是做主的意思。谁替谁做主？是五蕴替我做主，还是我替五蕴做主呢？我一个人能够替所有人做主吗？这叫集权。五个人能够替一个人做主吗？这叫做多数强暴少数。那么请问民主应该怎么态度？民主应该怎么态度？顺入法性才是最好的态度。什么叫顺入法性？和合住。 每一个尊敬一切，对不对？才能够在这一切法界性当中呢，能够常住。复次，五众无常生灭相，五众是我，亦因生灭。若生灭者，则失罪福。如果我是五众，五众是无常，是生灭相，对不对？那么如果五众是我，那么我也应该要生灭。如果我会生灭的话呢，我前一秒钟所造的业，后一秒钟就无常住了，就不是我了，我已经变了，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罪福不可得，你这样的破坏罪福。那么是五众从因缘和合生不自障、哦、我若尔者，如果我是这样说法的，何用我？为什么不自在故？根本找不到一个自在的我嘛。你如果说五蕴即我，搞了半天体会一下，没有一个是有自在的我，那这样子干嘛要立一个我呢？五蕴就好了，五蕴就好了，因为无非就是误会嘛。你讲无蕴也好，讲我也好，无非就是以为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主，对不对？如果发现一切事情不做主，做不主，做不来主，那么请问要一个我干什么呢？何用我？何用我为？为什么要有个我呢？我立下来干什么呢？它有什么用呢？不自在故，因为这个我根本不自在。如是等过罪故，不得说色如去。同样的道理，受想行识也不可以说是如去。到这边是一段，对不对？这个是说啊，色如去这一段的解释啊。接着呢，就讲啊，离五众有没有我这个观念啊？这是后面的两种说我的第二颗啊，第二颗。所以这两颗呢，都是在破有法的啊。到底五蕴有没有法啊？五蕴有没有法？那么第二颗呢，就是离五众也不应有我，他先给你总标结论。为什么？因为离五蕴没有相嘛，你怎么去找到五蕴是有相哈？五蕴是色受想行识个别个别的相。那么如果你说我是离五蕴有的，那么这个我就无相，对不对？我就无相。那么无相就跟没有东西一样啊，就跟没有东西一样。所以我们往下看，若知见受等啊。知见受等是皆五众相。你看齁、哦、我们能见，我们能知，我们能受，对不对？好，你姑且讲知见受这些功能，这些是我的功能啊齁、哦。我的功能都是五蕴的相啊齁、哦、不是我相啊。你现在说离五蕴有我，可是我应该能知啊，能见啊，能受啊。可是这些呢齁、哦，并不是我相啊，因为我相是无相啊。可是能知能见能受都是有相啊，对不对？你不可以说有相的这些功能是一个无相的我所具备的。那就好像啊，凭空会打雷，可是我们说凭空会打雷也是啊，云啊，两片正负电交集，对不对？快速的移动产生静电的反应，对不对？大量的能量呢瞬间爆发。所以所有的现象也应该要有因有缘啊。你今天讲个无因无缘的我，凭空要离五蕴说一个我，你怎么可以得呢？啊，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对五蕴有没有我的辩证方式啊。那么云何说离五众而有我？你怎么说一个无相的我怎么会具备种种有相的功能啊？这些是说不过去的。以是故言佛也，所以不能够再离色如中呢去找我。若有言别更有我，无五众是一不然。你可以说啊，有我五众不立，对不对？这就是啊离，你怎么可以在无受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法之外呢找一个我啊？就是无法，没有这个法，但是有我啊，没有五众，但是有我啊，法无而我有，这些呢皆是颠倒妄见分别啊，都不认实相啊，但是却认了这些名言的假立啊，误会了一切颠倒妄见分别，如是种种因缘之无我，我即是如去，对不对？我即是如去。所以这个误会我们是误会去了。如果这个误会，这个我这个误会啊，这个误解啊，它本来没有，对不对？本来无相嘛。所以既然无相，你说它去，其实它也没有去，因为他无生故无去啊，没有来故说他没有去，这一种没有去而我们以为有去叫做如去，只是有法去，我们只是觉得有一个东西丧失掉了，对不对？可是那个是什么东西讲都讲不到， 讲都讲不到，勉强可以用名言体会一下。我们感情也会因为有人往生了会有失落，啊，会有失落。可是如果你跟他之间所有一切可以一起做的事情，都能够有这个记忆，对不对？也都能够去领会那个记忆。像老师已经往生了以后呢，你能够依着老师的法去实践，就像他随时随地就在耳边叮咛你啊，要读《瑜伽师地论》啊，要读《摩诃止观》啊，对不对？他在也不外乎就是跟你讲这些话嘛。啊，不然你是要怎样去要收头，除了自己收嘛，才收呢，对不对？收掉故，搞不好虚法也会自堕，自成沙门像。这些事情其实问题在哪里？得到效用啊，得到不生烦恼的效用，才是真正的法行者。所以这些我们问他，学这么多道理干嘛？学这么多道理，就是叫我们在学法修道这件事情上不能耍赖。你靠什么？如果我为了要学习一件事情，要依赖一大堆的条件，任何一个条件不合合，我就不学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真轻松，哎呀，只要一个条件越多，死得越快。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机件，你看看很多机械或电子的东西啊，那个功能越简单越不会坏，功能越复杂的，只要有一个电路回路坏掉了。够卡古的仪器，一个功能坏，一个回路影响全部。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最好那一锅不要太大锅。你如果一锅通通放在一桶里面，就是丢了一粒老鼠屎。那老鼠虽然小，它对一个大锅的影响跟对一个小锅的影响完全都一样，对不对？像嘎甲，而不然嘎甲了。染污这件事情，它根本没有大小像的差别，对不对？我们的分别，只要看到染污就不要了，就不要了。所以你看哈，小才美嘛，对不对？如果分它一碗一碗一碗，把它都分掉了，就像船灯一样。如果灯船无尽，灯船无尽，怎么会有生有灭？法身常住，怎么说生灭？怎么说生灭？这个法就依着说法者的船灯辗转行之，于是说法身不灭。灭的是我那个对我对法的误会，让那个误会去了以后，这一件事情才有办法怎么样持之久远。这个时候呢，不免意念出我小时候啊很佩服的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伟人，现在能够叫被伟人还叫活着的不太多了哈。这个伟人呢，是我要讲他的名字，哎呀，宋时选，宋公。我是救国团长大的孩子，救国团的孩子啊，没有一个不怀念宋时选宋公。他当时成立张老师的时候啊，在开幕词上他说这么一句话，有记者问他说，你成立这个机构这么好，对不对？宗旨很非常非常的圆满，你为什么不叫宋老师，叫张老师呢？他说，如果这个机构叫做宋老师的话，我死了这个机构就跟着我死了，对不对？我如果不担任这一个执行长了以后呢，这个机构没人愿意干，没人愿意干。所以呢，他就实践无我，他就实践无我。哎，他老人家我真的佩服啊，真的佩服，实在啊，那种真的很深邃的智慧啊，深邃的智慧。然后呢，他对这个失学的青少年呢、啊，哎呀，非常非常关心啊，非常非常关心。大概差不多三年前我回国来不久以后，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当时我们去办理这个失学助学辅导的哈，就帮助一些失学青少年做辅导的一群辅导员呢、啊、就聚会了。当时我们就想要去办一个学校，然后再把宋公请出来当校长。我们就跟宋公讨论，哎，宋公就说啊，我老了，你们自己看谁出来当校长。他还是这样，那还是这样啊，就不会有老了还不认老的这个状况，他绝对不会。可是他认老，他真的老了吗？他的心真的不老，他每天一样还是念书，还是念书。在这些智慧学习上呢，他永远不服老；在这些五欲六尘上呢，早早成老，告老还乡，阿内卡痛快。 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到，哎，阿公该对去啊。好，颠倒分别妄想，如是种种因缘之无我，我即是如去。诸法一而法也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法也是一样。所以我上个礼拜我有讲过，你要去学习我空，再去学习法空啊，很快，很快。我们呢，不去学解脱道，对不对？还是觉得在人我之见上呢去论高低，处处讲法空，以为比别人高。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以为法有生起，你们一个菩萨法，我们前面就讲啊，这叫做菩萨生，对不对？你以为哦，菩萨生，菩萨是证无生的，所有的圣人都是证无生的，没有一个东西法会生起的。你以为有生的话呢，就是菩萨顶堕，还记得吗？这边就是这个意思啦。所以皆同如去，以无主故，法无所属。复次，凡自推求得道之慧，于四处求之，皆无定向。所谓观自身五处，名为内，啊，名为内外，啊，名为内外观，啊，名为内应该就断掉了哈。外观他身，名为外，彼此名为啊，彼此就是两个相对哈，内外相对，安立一个内外啊，彼此名为由内跟外两法假名分位安立一个内外的观念。这三种智慧呢不得到，对不对？如果你因为内观故无我，外观故无我，内外观故无我，那么这三种智慧呢不得到。无智慧也当然不能得到，对不对？你不内观，不外观，不内外观，这是举这三法哈，广说十八空观啊，广说十八空观。那么你以为可以依这三种空来证到无我，不可得啊，不可得。你离了这十八空，你要证无我法空也是不可得啊。你说我依观故得，依不观不依观故得，这两种都不能说。底下呢就替我们做这个分析了。复次，内者内六入，外者是外六入。什么是内外，什么是外？内六是六根啊，啊，外六入是什么？就六尘。这些都是法，对不对？法的门，借着这十二入啊，就会升起法，对不对？升起六识的分别，是不是这样子？依着这十二入，我们会升起六识的分别，六识才是我们平常人所谓的我，对不对？没有人说是眼睛是我，也没有人说是色尘是我，啊，合着内外六法，我们说有我，所以于是呢，复次，内明能观的智慧，外明所观处，所以刚才墨学才会讲啊。你要敏能所，对不对？你不能说能观有，你也不能说所观有啊。于是呢，内明能观之慧，外明所观处，是先你知诸观皆有过罪，知道能观所观皆有过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一种偏执。何以故呢？内以智慧立故，为外诸法是常，因为你依止一个所谓我得的智慧，说外面的法是常是无常，是有是无等，非外法有定向，并不是外面的法有定向啊，并不是外面的法有定向。比如说今天我的寿命比这个杯子来的怎么样短，所以当我今天看到它，等到我往生的时候，它还在我的这个床边，对不对？搁在那个地方，因为通常往生的时候大概就在床上嘛，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啦。好，你在那边他还在，于是呢我就会说他是长，那只是就我的生命这一期的长短认他是长，对不对？不要忘了，我认他是长是依止一个法，这个法是什么？我的寿命，对不对？我对时间跟空间种种的观念，我依止一个观念，依止一个标准，我假说在这一期的因缘底下，我说它是有啊，说它是长啊，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你如果行之久远，把时间拉长，把空间更放大，乃至于呢，你把这个距离呢，搭太空梭搭到外太空去，再看，连地球都小小的，何况有它，对不对？再怎么样多大的污染，地球在外太空看起来都是蓝色星球，很美，因为呢，水占这个地球的比例是最大的。所以这些小不浪当的东西呢，根本就不以为意了。所以问题是你依什么角度观察这件事情？你角度变了之后呢，都有所依哦。啊，你变来变去，角度就有所依哦。 这个法说有说无说常说无常，都不要忘了，在这些判断的分别之后背后，都有一个依止的能观的法在那里。如果这个法都是变动的，对不对？依着我喜欢偏好，我选择什么角度，我选择什么标准，于是呢，我就借着名言说有说无说常说无常，那么这个法就是相待升起的。相待升起的话，我就不能认为它有绝对的定向可得，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我不能够说它一定是有，不能说它一定是无，那是因为般若的观点是动态的，是无有定法可得的态度。他的态度虽然说不决定，可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破两种执着，我执跟法执，这个态度却是确定的。所以他为什么不确定？是因为要看我们的根基，我们执在我，他破我；执在法，他破法；执在两边，破两边。他其实只破定向可得这件事情，他要破无定向可得，他本身就不能够有自信，对不对？他如果有自信，他就只能够有一种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的智慧立于无可立处，用前面的话，住无住法，对不对？才有办法具足般若波罗蜜。否则我们难保我们的习气就会落在哪一种执着上，尤其我们的执着都依着相升起，然后呢说他有性，处处执着自性。就因为这样子，墨学才主张要学佛法一定要先学相，把相的升起搞清楚，再去看性有没有，性是空，于是要进一步学般若。学完般若之后呢，才可以大方的讲空不空如来藏。这时候你讲空不会执着于空，讲不空不会执着于不空，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善用其心，对不对？这个时候来学习法华，来学习华严，来学习涅槃经，都不会有自己的大乘我慢习气的残留，不会。你这个时候就会尊重每一法它的平等自性，纵使假说自性，不妨碍自心空，也不妨碍相生生灭灭，这个就叫做如。我们前面讲了半天，如法性实际，真正空三昧的智慧，就是住无住法，就是这三个字，就是这三个字。我们能不能够让自己的立场，能够保持在住无住法的这个状态底下，这个状态的那个心态，以及你所观的境界，一切法如，这就是空三昧、空解脱门，它的状态。所以接着他就说了。若有定相则无自用啊，如果这一切法本来就是一个固定的相在那个地方，根本你不需要去观察它，它就有它的用处，无自可用，不因为我认为它是杯子我才来用。所以当今天你口渴的时候，我跟你讲，连那纸折一折哈，像以前没有纸啊，随便撕一张，然后呢把它这样拗起来，然后呢拿它来盛水，水一样不会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有需求的时候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派得上用场。当你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择的时候呢，东也挑西也挑，最后无有一法可用，对不对？啊，这就是溯源找石头，莫加多来刮谁来刮，结果呢没有一个石头是堪用的，就是想找到最大的那一颗，就想找到最大的那一颗。不过至少有个用途，这样沿路搬石头走长远的路，虽然不一定开悟，可是一定得到 muscle。 问题开悟不需要 muscle 啊，对不对？你练那么多的体力拿来坐禅好一点，你又不拿来坐禅，拿来比力气啊，最后又变成世间道了啊，这些怎么样都不是好用的。所以无自用是这个意思啊，就没有一定的用处了。又此智慧从外法因缘生，外法相不定故，外面这法相都是生生灭灭啊，那智慧怎么能够定呢？所以呢，如果这些法都是相待的，那相待的外相不决定，智慧当然也不决定。就好像什么如称，称叫做名称啊，名言的称呼。如果我们说一个名称，说一个名字是物，物就是字体啊，说有一个名言它代表这个字体，那么这个字体呢就为名称所收摄， 对不对？所包容在内。那么这个名称代表的功用就限定了它的功用。比如说我称它是杯子，你就不能够拿它去做别的用途。于是今天呢，你说嘿，这些东西给我来冲什么东西，比如说啊，我有个杯子啊，家里有很多这个咖啡杯，如果咖啡杯你认为只能拿来泡咖啡啊，那今天呢你要做蛋糕，他觉得哎呀，我没有蛋糕的锅子，可是呢我烤箱什么发粉啊面粉啊什么都有了，可是就是缺一个什么容器。这时候你杯子在旁边看哦，看得很清楚哦，那有就有一个人他发觉，那我不用做大蛋糕嘛，我做杯子蛋糕嘛，所以他把杯子拿来呢，面粉发粉啊，叽叮叮啷啷啷啷啷，对不对？水啊牛奶啊比例调好，放进烤箱，对不对？预热一下一烤，好了，杯子蛋糕倒出来以后呢，诶，这个蛋糕形状也蛮有意思的。这就是无有定向可得的智慧，这就是穷变则通啊，穷变则通。如果你执着处处不是，所以我们讲简单了，都跟我们平常讲的道理很接近。但是如果你真的甚深去思维，硕硕去思维这些道理的话呢，我们放下我法二执啦，会比较甘愿啊，会比较甘愿。而且呢，当你没有产生我法二执的障碍的时候啊，你在你平常心的情况底下，硕硕去这样思维啊，你也会得到力量，对不对？得到这些误会啊，反省过去、现在、未来种种的不应该。你就建立起不应当生出一切法定相可见可得这个态度，你就建立起对宇宙人生真相的一种如实观，常常把身心住在这种如实观里面，它就变成你的个性，你的直觉反应一切法就是这样。就像我刚刚讲到宋公一样，宋思选真的，他一旦纸面作业好，他从来没有一次想过人家就给他批啊，要叫什么什么，要取机构的名称呢，取了一堆，他绝对不可能去选宋老师。道理就是这样啊，到你整个人的个性里里外外都是这么回事。故二事相待啊，第一行啊，1625页第一行，如果这物跟称是两个相待的法，若离物无称，离称无物啊，离了名言的自信，找不到物的字体，对不对？所以体跟性是要分开的，体是那个性的住处，性是那个体的法，对不对？我们依着那个有自信的名言认识这个物质体，可是这个名言如果要有自信的话，它应该有个住处。所以等一下经文我们会看到知法之处啊，那个处啊就是那个物质体的所在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认为名言自信实有，我们也不能够认为名言自信有一个住处啊，这两个都要能够离。如果能够这样观察无量数字，无量数字其实就是无分别字啊，就是无分别字。这样子明得到啊，无量数字，你可以依一法误入无量无数无边，对不对？没有一法有定向可得，每一法都能够入一切法。如果你能够有一法入一切法，了解法以空性异故，故平等，这种入平等的观察一切无分别相，就谓之真见道，也就是无分别根本智，就是见到位圆满，进入修到位的那个关键。那这样子呢，你在后得智修学当中呢，就会得圣道果，那个方便就是修到位的次第学习。你要呢能够去十种障碍证十种真如，这是唯识的说法，对不对？好，你要能够去去一分无明，是吧？证一分法身，这是天台宗的说法。好，所以不管你依什么说法，这边就是在前面得道就得般若道，般若道之后呢就是行方便道，继续进一步，最后究竟圆满得圣道果。所以圣道果跟我们凡夫最不一样的是以方便力故得，对不对？不能说有得，可是你可以说它是得，但是必须说以方便力故得。那个方便是什么？依着菩提大愿，依着大悲心，对不对？然后呢你再去有所为而为， 这个为呢是为众生而做，这样子呢无我无我所，才能够就近得圣道国。复次，略说十智慧义，什么是根本智的智慧的内容呢？啊，底下呢就开始讲阿毗跋致位的菩萨，他所具足的波罗波罗蜜呢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们看看他的解释是什么。复次，啊，略说十智慧义，所谓不见内五众中，不见外五众中，亦不见内外五众中，都应该加个有我啊，不应当在内五众中间有我，那不见有我。不在外五众中呢有我，不见内外五众中有我，也不见离五众中呢有我。那么见是智慧为实，你可以见到由这个智慧所见到的实相，才是真正的实相，才是入诸法的实相。以无常智慧观五众无常，是智慧从因缘和故有不实啊，和故有不实。如果呢你以生死凡夫无常的智慧，就是以生命的智慧啊，以生灭的角度来看，本来就是生灭无常的法，对不对？一个不住的心去观察无住的法，你以暂住相，那刚好两个怎么样？刚好两个怎么样？嘿，他出来的时候我出来。比如说我们看镜子，我们看镜子的时候呢，我生则法生，对不对？我灭则法灭。嘿，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同步情况底下，嘿，有我嘛，对不对？我在镜子当中出出入入啊，有一个我来去啊。那如果有我来去，那就有个常法可问题。问题是镜子中的相无常，我也在各个处处的在在处处呢无常来去，我没有常住相，就是常住一处啊，常住一处，没有一个实体住的现象。可是刚好如果两件事情相应啊，两件事情相应，一个能跟所如果相应，只要能观跟所观是相应的，只要我去观察就可以看到有，我不去观察我就以为没有，对不对？那么因为这种感受是同步的，名言跟物质体是同步的，能观跟所观是同步的，我们依着能所的同步说是有，了解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刑事案当中呢都要举出什么不在场证明，那是基于这个观念。因为呢如果啊我在犯案那个案子啊发生的同时啊，假定我证明根本不可能在一个钟头之内来来去去的空时间或者是地理范围之内，我就可以有举出不在场的证明。那这种证明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证明基于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我们没办法分身，没办法分身。可是问题，人能不能分身？我不是在说鬼话哈，当然可以分身啊，我教唆别人去啊，不是我犯的啊，对不对？我可以说我不在场啊，可是这个人会被杀死，难道跟我这个人没关吗？懂意思吗？法不因为同不同步，外人看他相应不相应，才去认定他有跟无。但是世间法就是这样，世间法就在能所相应的情况底下，四心分别相应的情况底下说有，不合合顺啊，不合合相顺，你就说无有，对不对？相顺你说常，不相顺说无常，都是依着我们的感受立名造作分别所设来去实有，这一切不就是五蕴法吗？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认为这种同步性是有，谁可以真正发现真相？死的总是小喽喽。老实讲，很多很多这个整个社会的黑暗面呢，被抓去的都是小贼而已，真的大贼不死，对不对？老而不死才谓之贼。做了一件小事，不为的就是赚那一点点钱，他的目的本来也只是养家活口。有很多的黑道小喽啰只是为了养家活口，因为没有赚钱的本事，因为没有学问嘛。那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所有的职业的上面立很多资格的门槛，所谓能力的门槛，认为你没有这一些资格能力，你就不能担任这个工作。 那把那些人摒斥在外，那另外那些人拥抱你，你没有能力，可是我看你很好啊，你们后卡后去啊，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很多人没有坏心，可是就被人所用，他做的这个事情呢，就要背罪，去为他的行为负责任。可是真正计划动心的人，却永远可以怎么样，无罪。请问这个世间法见实相吗？不要说出世间法，我们见不到实相，连世间法我们都不见实相，不见实相。哦，我们很多平凡的生死凡夫呢，哎呀，赚一点钱就以为自己啊这样子够用了，对不对？有人就在酒家来来去去，一天就可以上百万的出入。你说什么叫富有？什么叫做够用？世间相都没有一定的相可得，何况出世间法？啊，由此我们可以看底下，好，着观者啊，着观者邪见，不着者得道。所以得道跟邪见，邪见是见烦恼来着的啊，就是我们贪嗔痴慢疑之外的邪见。邪见你就着，那么不着的就是什么？得道。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见到，我们能够开根本智，其实就是着与不着而已。你一切法不着，就是得道。若无常相是实者，何故着而不得道？啊，如果无常相是实，为什么我们说无常这个法印啊而不得道呢？我们见到这个无常相，为什么我们当下是凡夫的时候不得道呢？以是故，一切内外不见定智慧。你不能说我见生出意灭的无常，就叫做证入三法印。三法印虽然是无常苦无我，这个虽然跟许多凡夫在世间道上就可以体会，可是我们认为无常，我们会生苦，了解吗？可是圣人证到无常之后，他会证到我们凡夫的感受是苦，可是他证度的苦地是不生苦受，证入的苦地，他会让苦这种烦恼毕竟不生，他从苦当中得到智慧。我们在苦当中认为受是实有，这两个智慧就差太多了。所以我昨天还在讲瑜伽师里面讲过，圣道得到圣道的人，并不是没有苦，并不是不生病，并不是业障不现前，会有，只是他得到的身心反应在身与意的造作上效果大大不同。一个修学圣道的人，把一切的顺利境界都当作增上缘，都去修学智慧，把一切的境界当教材。我们呢，把一部分当作乐境，一部分当作苦境，这是好大的差别。好，所以呢，若离世无常等观得道者，一切凡夫也应得到了。以是故说离世智慧亦无所得，不能够说 离智慧离种种四念住到十八不共法之外的智慧呢有所得，而是泛智。以是智慧于一切法中，要顿号哈，以一切法中心得远离。这一切法呢，就是指四念住到十八共法啊，所有这些东西的观察，心得远离。远离什么？远离烦恼，远离出众烦恼的现行。于智慧亦复远离，于他用来修无我法空的智慧呢，也远离。前面的远离是身心二乘人的远离，后面的远离是法跟名字的远离，是大乘的远离。我们前面讲到离有二，对不对？即灭也有二，就分别二乘人的知见跟大乘人不共的智慧，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但是你要去受用二空，可以先在我空当中得到身心的远离，不生烦恼，对不对？立刻在解脱道上能够受用。进一步观察，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法执也彻底断了，于智慧，于你用来破我空的智慧也在远离，对不对？离了法跟名执的常住性，了解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我见等取向邪见一切皆灭，亦不从无自得啊。你不能说无因生，所以前面呢也就等于破四因生了啊，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最后你也不能够执着这个之外有一个离了前面一切因缘生的法说有生处，所以最后四因无生啊，四因说无生，这是我们以前也谈过的。而是泛智欢喜观无量法性相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第一行的无量数字，有没有？无量数字就是观无量法性相，前后要相应哈。 观无量法性相，就是第一行1625页第一行的无量数字，也就是真正的得到。所以呢，佛可以让我得到这样子的观察能力，佛真为大师啊，佛真是大师。接着就讲两个名相，不舍跟不受。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定义不舍。不舍者，诸法中皆有助道力。也就是什么？如果你要修习无着不着的波罗波罗蜜，你还是要修一切法，对不对？你还是要具足四念住，乃至于到佛的不共十八不共法，这些法你都要。为什么？为什么不舍这些法呢？因为诸法中皆有助道力故，我们可以在一切圣道有为的造作当中，去显出无为的道理，乃至于在生死流转的现象当中，也都可以显出无为的道理。如果我们真的升观缘起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切法中得到道地的智慧。什么是道地？无常、苦、空、无我等四地十六形象谓之道，对不对？你能够在一切的这个现象上悟入无为，悟入无为，这个就叫做助道力。这些因缘不管染不管净都不是实有的，但是就是因为它都是空性意所显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能在一切法中观察空性，你就可以帮助你悟入无为。所以没有一法不是佛法的意思是，每一法都可以帮助我悟入佛道，对不对？成就圣道。所以一切法皆有助道力故，所以谓之不舍。如果你因为法空啊，我就不修，对不对？这叫做堕，这叫做堕，这就是以为我菩萨生，我已经是菩萨，我已经是佛。所以墨学才一直鼓励啊，虽然我也同意佛性的说法，但是不要那么以为我现在是佛，对不对？我的自信清净，我的自信具足，我何修何证？但是问题就是我自信具足，所以我不甘他孤独不能够显出作用，所以我才要修去障碍，对不对？证得法性真如的显现大用。我不修去障碍，修当然不是为了要得圣道啊，圣道本具哪会得呢？当然要修，修去障碍，让他的自信光明能够显出来。所以不但要修，还要勇猛精进不放逸，这样的修，修无间因众作义，老老实实的这样修，把镜子的灰尘啊，确实要能够让它不生尘埃，你确实能够令尘埃不生，造性才可以常用。那么你把尘埃卡归点底下，你的造性虽然就自己具有，对不对？自受用而已。如果我正真如只想自受用而不想他受用，对不对？那么我们正这个凝然不动的真如是什么？所以呢，有一些书啊认为唯识所证的真如是凝然不动的，其实墨学认为不难。不然如果我认为我原来是佛，于是我就不修了，这种真如安住其性具足万法，反而是因为自己以为我心同法界，如果我就因此不修了话，坏一切的世间相，这样的相反而是住凝然不动的死气沉沉的真如相，以为真如相可得，这样子麻烦才大。所以我们要平衡这两种观点，其实哪一种说法在文字上义理都会有曲解，都会有曲解。所以我们只是要去学法，而不要在名义上曲解，一定要顺着这个法思维，目的是什么？都一样，断我所，对不对？去了我执法执，这个目的搞清楚，只要你所学的这个传承，他所教的方法，你往我执法执，往我所上，那么管你证的是真如，管你证的是唯识，管你证的是一心，都一样，都一样，名言不同。名言不同，那么法门怎么会因为证入实相的途径不同而会有差别？《法华经》更讲得很清楚，不管跟你讲鹿车、羊车、牛车出来同乘一辆大白牛车，所以前面讲的名言不同，会妨碍出来所乘的是大白牛车吗？不会。三乘归依佛乘，并不是有三乘，三乘是假名，一乘是实说。可是实说，因为不吻合你的期待， 因为我就是等着坐羊车，我就是等着坐鹿车，我就等着坐牛车啊，不，你别乱。所以当然跟你讲，外面那部车子就叫做牛车，哎，是在呗？它具一切的名嘛，我不必在名言的执着上违逆我们的期待。所以这就是叫方便力，方便不妨碍就近，这个就是极力两边而不生妨碍，能够观无量法性相，出入而不自作障碍，就是这边的意思。于是呢，观察不舍，不舍一法，不舍一法也不受一法，这个时候的不受才是真正的不受了。不受者，诸法实相毕竟空无所得故不受。你虽然在修那个法，那个法就是要去掉障碍，障碍本来无体，你只是恢复本来的面貌，怎么会有受呢？对不对？所以要无自亦无得故不受，因为一切诸法毕竟空嘛，怎么说有得呢？所以由此呢，入不舍不受。如果我们在前面还讲到净佛国土，对不对？成就众生，我还常常会提到一句话：知空不舍。知空是直接一切法毕竟空，不舍是不舍一切众生。我修法就是为了一切众生，所以呢，佛的解脱是入众生心想中，在众生心当中，佛做道场，所以佛他不住涅槃，也不住生死。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呢，我们能够知道知空不舍一直都是般若经的两边观照的一种啊实相智慧。复次，诸结使烦恼颠倒虚妄，故无所舍。所以前面呢，对到前面的不舍，前面不舍好像舍不得，对不对？可是我前面先讲舍，再讲不舍，后来跟你讲实相是什么？无所舍啊，你舍这个东西根本其相无体啊，所以呢，你舍也无所舍，舍掉的只是什么？诸结使烦恼，这些第一个不可爱，第二个它根本没有体，没有体性可得，我们只是误会，我们只是误会，就是要你把误会放掉啊，放掉一个误会，那个误会也不是实体，怎么会有所舍呢？它好像不甘呢啊，所以你借着一个法来修掉这个障碍，那个法也是依着这个误会而升起的，所以如果这个法是误会，需要依这个法来修断这个烦恼，这个法本身也是误会嘛，也是不需要的，也是不需要修不需要证的嘛。所以呢，等到我能够修断烦恼之后呢，这个法也可以舍，但是舍却无所舍，这样了解吗？好，这样了解了以后呢，我就不会有任何法的执着，不生法的执着，你就彻底可以证入法空。但知诸法如实相，无相无意念故，是名不受啊，是名不受。所以什么叫不受？不受是限量的情况底下无相，对不对？限量的情况底下无相，已经过去了不意念啊，不意，未来不念，意就是回忆，回忆就是回忆过去相啊，念就是念分别未来相，无相是限量无相。你如果用现观的智慧去观察一切法，对不对？当下就是空，不用分析你就知道它是空的，这叫做无相。那么你过去有没有呢？过去也是没有的，因为你现在已经证明无相了嘛，那过去怎么会有呢？过去以为是有，那是误会嘛，对不对？所以无意，不用去意念过去的有跟没有，因为它本来就一直是毕竟空的。未来我需不需要去念分别呢？不需要，因为如果现在我已经证明体性是空的，我未来也不会被他再骗到了，所以也无念，无意无念，现观无相，一相所谓无相，谓之不受。在一切境界当中常常升起这种智慧，你心就不落在境界上面，不会被绑在哪一种烦恼上面。于是不舍般若蜜，名为般若波罗蜜。那个不舍是指无所舍的意思哈，不是故意不舍。不舍第二个意思也是不舍一切法的助道力，我还是修一切法。所以它有两个意，一个是世俗地，一个是圣义地。圣义地不舍谓之无所舍，世俗地不舍是因为一切法当修当学。为什么一切法当修当学？因为一切法都有帮助我悟入无为的能力的作用，所以我应当要一切法都要学习，这位置不舍，这是世俗地哦。所以世俗地上相相要修， 设立地上，修也无修，谓之乌所舍。啊，这两个合起来，两个世俗地。所以 ，anyway， 记得一句话，我在记得小时候啊，至于师父啊，他总是提醒了、二地说法，你每个句子啊，一定要来回功能干。啊，世俗地这样说，圣义地这样说，然后还要再一次两个再说，两个有没有妨碍？想看看有没有？没有。所以呢，心就学一法忘一法，学一法忘一法，这样一直保持啊，左搓右洗，上冲下柔，到你的心呢、啊，哎呀，一直保持在那种动向当中而不住，那你就住不住，就具足什么般若波罗蜜？哎，这就是心样，了解吗？哎，所以二谛说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学般若经的态度，你能够知道舍无所舍，对不对？无所舍。也不舍，对不对？这样子两边能够圆融呢，你才能够真正悟入此彼岸不度故，世间即是涅槃相啊。这个是般若经的解释哦。那么啊，不，这是大智论的解释。我刚才跟各位讲啦，在方广版本是不是有一段结论是那个东西？那结论就在哪里啦？哎，刚才讲的 哪一页？哦，那个115页第四行，对不对？就是第三行下面。诸法相无念故，世尊是名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此彼岸不度故。那么龙树菩萨这边更加一句话，因为此彼岸不度，因为呢，你从这一岸要到那一岸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舍这一岸，对不对？你必须要舍掉我执法执，好像有个东西可以舍，你才能够到彼岸去嘛。可是发觉舍无所舍，但你要到那边去，你还要依着什么？依着一个船，所以那个船好像不舍，对不对？不舍是因为要修四念住啊，乃至于是八不共法、啊、这些法都要修啊，你好像不舍，对不对？可是不舍到了岸边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舍？如果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这个意思哦。到这边，于是你可以知道，当我原本以为有度、有修、有正、有德的那个时候，在世间相，世间相就是常住，常住就是涅槃相。对，世间相常住。常住位置涅槃，所以世间即是涅槃相。所以大乘跟二乘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二乘人一定要得到身心的究竟解脱，入有余涅槃嘛，乃至于要生灭了以后入无余涅槃，他才真称之为叫做究竟涅槃。可是大乘的观察，他在一切相上就可以依着以上的空三昧观察的方式，就可以体会世间即是涅槃相，涅槃相即是世间相，一相所谓无相，总共有三个结论，这三个结论合起来就叫做此彼岸不度。此彼岸不度具有三种相，第一个相是正说世间相即涅槃相，第二个反过来说涅槃相即世间相，因为如果只是说第一句的话呢，我们会着断灭啊，一些相啊都不了啊都没有啊啊就涅槃啊不好啊，就断灭了。涅槃相即是世间相，于是你会回来受用世间。那么怕你受用世间，又在世间相上呢差别迷失了，所以又跟你讲一相所谓无相，他叫你观察世俗的有相，不妨碍每一相的空性意。所以我们在相上、世间相的差别各种品类上，应当要善观察什么空相，空相。一直以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对不对？要一直这样子观察，一直这样观察。所以呢，这三个就是熟地、真地、第一地。我想当时啊，智德大师就是因为常常看到大智度的前面也三句，中间也三句，后面也三句，于是呢，他就把原来般若经本来只讲二地说法的观念呢，转变成三地说法。所以啊，我还是要传达当时至于师父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三谛说法其实啊不外二谛说法，因为呢中道第一谛根本不立嘛，何来第三谛之有？所以呢，三谛者就是圆融二谛，就是中道第一谛，对不对？如果你在中道如果你在正数二谛之外另外立一谛的话，那那种菩萨法执，对不对？就叫菩萨法执，这在摩诃止观可讲得清楚了。可是现在很多的天台学人呢，却坚持 中道第一地一定比增数二地高，这很奇怪。那如果你坚持有三的话，那么请问一心三观怎么说？怎么说？说来说去总还是吃力三观呢、啊？你不晓得圆容易，所以妙老在他的止观大义就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啊，天台中人应该读华严，你不读唯识没有关系，你读华严好不好？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啊、天台家的后代的学人呢、啊，判教上也把华严判在别教上，他不如他们的法华的高明。我觉得这些啊高低见呢、啊、见解啊，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华严就可以在他的法界观当中去了解哈、啊，其实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差别啊是没有必要。什么叫做圆融？圆融其实并不妨碍次第的。啊，华严经的思想这个地方最明白。所以反而你用华严经的法界观来讲天台的一心三观呢、啊，很明白，非常明白，容易了解，容易操作，不会关不起来，绝对圆融，不相妨碍。乃至于你用大乘起心的一心二门，不相妨碍。所以到了后来啊，宋明以后啊，天台家的思想变成真心派、妄心派，成为三家派跟三外派。这种真妄的辩论哦，从古以来就有了，实在没有必要，真的太没有必要了。大家都多读读去华严经哦，根本没有必要。回来看华严经之后，再来看相中无相，性中也无性。在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认为那华严经最高？华严经生一切法，他也不说一切法，他说戒指那须弥，对不对？你从任何一门就具足一切，所以相也说性，性也说相，哪有一法不圆融啊？所以倒不是华严有一个更高明的法，他反而尊重法法都很高明，但是你要智慧够，你智慧如果处处落在我执法执，那么任何一法再高明，名言再怎么样奇怪，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啊！这个是这边所谈到的，此彼岸不渡有三相，若如是知，应当灭以为足，为具足诸功德故不灭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具足佛的一切功德，所以我不能够灭一切法。如果我具足了一切智了以后呢，我就应当要灭一切法，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是这两句话的意思哈。那么大慈悲本愿力故，我也不灭一切法，也是不坏世间相的意思。如果我坏了世间相，我去向上分高低，这样子毕竟就不对。所以佛在一切教法上，每次要对当机众说法，他一定会说善来比丘，对不对？或者是善男子、善女人，汝等第一，对不对？每一法都是第一，每一法都是究竟，每一法都是，如果有人后世弟子毁谤他，这个人就是谤佛，有没有？每一经不没有一部经不是这样写的。那么如果你去在这些法相上去分高低，是不是对呢？我们应该问当机，对不对？不应当问真理，真理那种追求啊，其实是着相的追求啊。所以呢，虽求佛道于此法中亦无好丑相及受舍相，这个就是我们表现在外在态度的修养。我们在一些态度上，在一些境界上，就能够无好丑的分别。所以偶一大师的法语就说，净曰无好丑，对不对？好丑起于心，就是这个意思。于是你在一切好丑相不可得的情况底下，哪有受哪有舍呢？于是说不受不舍，以是故非法亦非非法，对不对？就法非法非非法，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受不舍的意思。不受也讲二谛，不舍也讲二谛，这样子能够二谛圆融，才叫做菩萨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一种具足般若波罗蜜呢，一切相不受，不受也不受。通常我们都会听后面还要加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呢是多余的了。一切相不受，就根本不生了，不生连这句话也没有生，不生，这句话只是以慈悲本愿力故，故生，是以方便力故有的。方便就是给你指归就近，不立一法，所以呢，不必在文字上再生执着，再生执着，佛又要破了，那就饶他老人家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为了要下最后一帖重要，于是示现大波涅盘。对不对？在《法华经》当中留药， 药草譬喻当中跟你讲，你有病啊，去外面找哪一个药草可以治病，就是告诉你啊，要离开老师的身边，或者老师要离开你。其实有没有兽，有没有蛇，有没有离，有没有生，有没有灭，有没有来，有没有去，就在讲中道第一谛，也就在讲八部中道，也就在讲二谛圆融。这一切相不受，我们在境缘上不能分好丑，不能在一切法行上说受说舍。这一切文字说不到的地方，继续我们一定要在修所成会上，能够让我们的文思能够产生圣洁，而入真实义谛，对不对？确实真实受用，就是我们昨天尤其是六论所讲的圣洁作义，还需要有真实作义，真实作义也需要有圣洁作义，两个互相呼应，互相证明，互相依持，才能够成就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生故，一切法性自空。我们要慢慢把这些法义就这样圆融起来。好，这边呢，今天呢，我看大概就只能够把论讲完。那论讲完呢，其实我们下个礼拜就讲方广的经，经的文我们就只做科判啊，把它顺文过去，对到这边所谈到的就差不多了啊。所以，不晓得，可能还要再一次吧。下一次之外还要再一次，所以预计再两次我们圆满集善品，这样不会太慢吧？啊，那因为这一品哦，真的看龙树菩萨的分量就知道很重要啊。那借这一品呢，我们不妨多多复习一下空三昧，把空三昧呢变成一种平常观察的角度哦，烁烁的在一切经教上呢，也能够去得到一个会通的义理。啊，那这样自己不断的圆融。好，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